在剛才我們所唱過的詩歌裡面，我們知道耶穌祂被鞭打受傷，祂行上苦傷路，帶著荊棘冠冕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穌祂是為了我們的罪，為了我們的緣故，就走上這條的苦路。這個是耶穌祂來到這個世間的目的。時候到了，如果我們一口氣去看完整卷的約翰福音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耶穌祂常常提到時候。好像在第二章，耶穌就對祂媽媽去說，婦人，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到後來聖經裡面常常提到話時候將到，去到第十二章的二十三節，耶穌就說了，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而約翰在十二章第三十三節更加補充，他說耶穌他講的一番說話是指著自己的死而去講的。原來在約翰福音裡面，榮耀的時候到了，就是講到說耶穌被釘受苦，是講到耶穌的死。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就是約翰福音的第十三章，請大家打開程序的內頁，我們就會見到時候到了有一次的出現。我請大家幫我去讀第一節。去到逾越節的以前，耶穌知道自己就快死了，他就離開。耶穌他自己心裏面最記掛的就是屬自己的人，就是那些相信他跟從他的人。聖經裏面告訴我們，耶穌決定要愛他們到底。原來那份到底的愛不單止是講到是時間上面，耶穌要愛到他們去到自己最後一口氣，更加在質量上面是講到耶穌愛到他們盡，始終如一，完完全全的意思，甚至到去到最後一個細胞都用完，他都要去愛他們。我們見到耶穌對人的那份的愛，不單止是意志上面的那份的愛，而在行動上面亦都表現出來。約翰福音的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就是講到耶穌去臨死之前，臨離開之前，他跟門徒講了一番的說話。但在這些說話以前，就記載著耶穌去親自為門徒洗腳。同樣有關洗腳的經文，如果弟兄姊妹有聖經，你回去前一章的時候，你就會看到有關洗腳的經文。那裡說到有人為耶穌預備了筵席，馬大的妹妹瑪利亞就拎著一斤極貴的真拿大香膏，她去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整間屋就充滿了這些香膏的味道。那時就有人去罵瑪利亞，哇，你這麼浪費的，這些香膏值成三十兩銀子，這些錢拿來周濟窮人還好啦，你這樣來抹耶穌的腳。但是耶穌就說瑪利亞這樣去做是為耶穌安葬之日存留的。原來在第十二章早早就告訴我們，瑪利亞她用香膏用頭髮去抹耶穌的腳，就已經是預表著耶穌的死。耶穌幫門徒去洗腳抹腳，又是一份怎樣的愛呢？耶穌怎樣向門徒展示那一份到底始終如一的愛呢？如果我們留心去看經文的時候，我們發覺經文裡面很多知道、知道、知道，一共出現了六次。知道這個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講到話看見、了解、認識，不是講到話面那陣的知道，只是知一些很簡單的事，而是講到很深切的明白、看得見。耶穌去看到、去認識、去知道些什麼東西呢？讓到我們一起去重讀今天的經文。我請姊妹幫我讀一至十一節，弟兄幫我讀十二至二十節。知道，耶穌知道是自己的身份、權柄，但是耶穌是願意為門徒去洗腳。在第十三、十四節，我們見到耶穌去說同一班門徒說，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門徒叫耶穌做夫子，即是說耶穌你是我們的老師， 他们又叫耶稣做主。早几天去到 COC 的团契里面，我就问到一班的同学，我说同学，如果今天你上学的时候，你的班主任、你的老师一入到课室就说你除了一只鞋我帮你洗脚，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肯不肯给老师去洗呢？他们呆了地望住我，当然不肯啦。为什么啊？他是老师来的哦。如果我给钱去人家洗就都 OK 的，但是他是我老师，我怎么可以除只鞋然后叫他帮我洗脚的呢？这个背后是讲一个身份的问题，他是老师，所以他不可以帮我洗脚。如果我们再看看第三节，第三节讲到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归到神那里去。约翰告诉我们，耶稣不单止是他们的主，不单止是他们的老师，耶稣更加知道自己的权柄，因为神已经将一切交到他的手里。交到他的手里，就是说将所有的东西已经赐过给耶稣了。耶稣去看得见，亦都知道自己他是来自神的，他又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他最后都是回去神那里。耶稣他有的是权柄、有地位、有能力，但是第三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耶稣知道这些东西之后，他就去为门徒洗脚。当时的人他们穿的是一些草鞋，那时的城市也不会好像我们现在外面的地面那样铺晒红毛泥或者铺了街砖，整个地下都是沙尘滚滚，那样草鞋就很容易涉了污糟东西进去。甚至乎那时的路上面其实不会只是得人行的，马路有马啦，有驴仔啦，甚至乎有狗仔啦，他们一路行可能会随着这样在那里屙，很可能都会在一些的沙泥的里面都混杂着他们一些排泄物。当一个人他在街走到入屋的时候，要做的事就是洗脚。不单止是一件很普通的事，甚至乎说只脚这么污糟，踩到入屋整到污糟了，一定要洗脚先啦。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里面第七章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西门，他就请耶稣去他家吃饭，但是入到他家的时候，后来耶稣跟他说，咦，我去到你家，你都没有找水去帮我去洗脚。其实也都反映着当时是有洗脚这个的习俗的。但是在古代的秩序来说，洗脚就是由奴隶一些社会比较低下的阶层去负责。如果家有仆人有仆婢，就当然请工人和仆婢帮我们洗脚啦。但是如果家是没有下人没有工人的时候，就会由家的女人又或者是家比较低下阶层的人代劳了。什么叫家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呢？我就想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在家排最小的？嗯，有了，最小的那个，如果你在生于那个的年代，你就是要帮你家人洗脚的了。甚至乎不单止是家的低下阶层的人，老师、学生，照计来说应该是学生帮老师去洗脚。一些长辈、宾客、老师，其实他只是会接受人家去帮他洗脚，但是不会说他自己去帮人去洗脚的。但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很奇怪。如果我们刚才讲到说入屋要洗脚的时候，咁即係话洗脚就係你一行入屋要做嘅事啦，唔好整到屋企污糟嘛。但係我哋睇到经文嘅里边，喺第二节话係食晚饭嘅时候，第四节话俾我哋听，耶稣离席站起来。点解喺食饭嘅时候突然间企起身去帮班门徒去洗脚呢？我谂咗好耐，约翰冇话俾我哋听点解。但如果你再看经文的时候，在第十七章耶稣在这里祈祷，约翰说耶稣为到门徒有合而为一的心去祈祷。如果我们看另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福音，如果大家有之前听我讲到，我常常都会说门徒之间他们是争大，他们争权利。我就在这里想了，咦， 如果说洗脚是一个最低下阶层的人去做的时候，会不会没有人愿意起身去帮门徒帮耶稣去洗脚呢？而如果我起身我去帮人去洗脚的时候，那就是我在众人当中我是最小最没有地位的那个，不要了，等其他人来了。耶稣他应该去接受门徒去洗脚，但是他就主动的起身去为门徒去洗脚。我们去看看耶稣他去洗脚的一个动作，在第四节那里说，耶稣站起身，除了件衫，拿一条的毛巾束腰。除了件衫，原来在本身的经文里面是讲到说一个复数的名词，他是除了很多件衫，甚至乎他除了所有的衫，只是得到一条的毛巾。毛巾的意思就是讲到说一块很长的亚麻布，这一块布呢，它可以帮他去缠住整条腰，还剩下一些的末端的位置，它可以拿来去帮到门徒去抹脚。这个是怎样的一个的打扮呢？就是一个的仆人，一个奴隶的装扮。耶稣去装扮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他亲自的去倒水。如果洗脚的时候，我们望下幅图，我们知道洗脚你不可以站起身去洗，你唯独你是踎低，你跪在对方的面前，你才可以为对方去洗脚。耶稣去降低了自己作为老师、主人，甚至乎他是满有权柄的君王的身份，他踎低下来逐个的为门徒洗脚，又再逐个的去为他们去抹脚。如果我们看回前少少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时候，耶稣他曾经用过一个比喻，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的好牧人，他会为羊去舍命，他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原来第十三章第四节，耶稣说他脱下，就同舍命是同一个字。耶稣他脱下衣服，耶稣他就是为羊去将命舍去，就是这样去放低了。而他再好去好再取回来，取回的性命就同他拿起毛巾那个拿起又是属于同一个字。第十章的好牧人比喻告诉我们，耶稣他是会死，他是会为羊去舍命。而第十三节的洗脚也再一次的去提醒我们，原来耶稣他这样去做，就是预表他为人去舍命牺牲。耶稣就是这样去放低了自己的权柄，放低了自己的身份。这个是耶稣他在行动的里面，他在意志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他那份到底的爱。耶稣不单止知道这一样的事情，第二样，耶稣是知道自己会被人出卖，他知道他被哪一个人出卖，但是他仍然愿意去为那一个人去洗脚。耶稣去为十二门徒逐一的去洗脚。我想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我坐在这里的时间，我都是擘大眼望住耶稣，他做什么呢？为什么他为我洗脚呢？他将水倒入个盆又去洗脚，原来当中还包括会出卖他那个犹大。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有人会出卖你，会去害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呢？你会不会憎死他？又或者你会想方法，我先下手为强，我害了他先。又或者自低限度，哇，他要害我，我想办法避开他吧。但是耶稣他知道犹大会害他，他仍然为他去洗脚。我们很难去明白为什么耶稣去做得出呢？在第十三章的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第十八节，耶稣更加讲到是引用一段的经文，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甚至乎在更早的时间，在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已经是一早讲到说他由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同样亦都说到，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知道这一个字再一次出现在第十一节、第十八节。耶稣一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用脚踢他，这个人会不信他，甚至乎他是魔鬼。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耶稣仍然愿意为他去舍命，为他去代赎。他洗脚的对象包括了犹大。耶稣没有说你要出卖我吗？我不帮你洗脚，我不爱你。耶稣预言犹大会卖他，可能耶稣就给个机会他，希望他能够回转。但我见到犹大他最后去选择的是罪恶，他进入到黑暗的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哇，犹大他很衰，他选了罪恶。但今天我们其实跟犹大没什么分别，我们同样都是一班的罪人。但我们见到犹大他选择的是罪恶，他选择的是远离耶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没有一些的罪，一些的东西去缠绕着我们，将我们跟耶稣去拉开、分隔开？我们有没有一些的东西是得罪了神，但是愿意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他同样愿意去为犹大他去牺牲的时候，愿意为他洗脚的时候，愿意他的经历提醒我们，我们要立志离开罪恶，我们不要好像犹大那样。耶稣给人机会我们，耶稣对犹大洗脚，我们看见耶稣对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爱。而第三方面，我们见到耶稣他知道门徒不知道、不明白，但是他仍然愿意去为他们去洗脚。当耶稣逐一为门徒去洗脚的时候，我想都可能很静、很尴尬，没人够胆问耶稣你在做什么事情。直到他洗到去彼得对脚的时候，彼得就忍不住他去问耶稣：主啊，你洗我的脚啊？我想这个是他心里面那种的困惑，他很直接就去问耶稣。耶稣的回答是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其实耶稣就知道彼得和一班的门徒不知道、不明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为他们洗脚，他不明白当中的意思。但是彼得就可能懒醒，他们觉得自己会明白，他就直接跟耶稣说：耶稣，你永远都不可以洗我对脚的。但是耶稣就跟他说：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了。很有趣的一个位置就是，彼得由开初很坚持耶稣你永远不可以洗我对脚，就突然间去转态：主啊，不单止我的脚，手和头你都要帮我洗。其实我们更加看到彼得他的反应，他真的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去做。原来接受耶稣的洗脚就是接受耶稣的代死。我们见到彼得他每一次的反应，他都是误解了或者不明白耶稣的意思。虽然一班门徒他们的反应一是就不出声，一是就很激烈的反应，又或者是一些很好笑的反应，但是我们见到耶稣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仍然为他们去洗脚，表达着耶稣那份的爱。或者今天我们都不是很明白耶稣的那份的爱，甚至乎有时在信仰的路上，我们都会是不明白神为什么你给我走到这样的光景。我们对信仰我们有疑惑，我们不知道神你搞什么事，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抱怨。但是我们看回耶稣的那份爱，当我们还很多事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就为到一班的门徒去洗脚。可能我们有很多事不明白，但是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纵使我们很多事不明白的时候，耶稣仍然对我们有一份坚持，有一份无尽的爱。在耶稣洗完门徒的脚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他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一班门徒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不明白啊？原来耶稣是要给门徒有榜样。弟兄姊妹，请你帮我读经文的第14和15节。耶稣吩咐门徒去学校他，学校他，而我们可以当中门徒彼此的去洗脚，互相的服侍。第16节更加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被耶稣所拯救差到世上，我们去学校耶稣去为人洗脚。经文的第17节告诉我们，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今次不是耶稣是知道，而是当我们都能够知道明白耶稣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去行，我们就有福了。曾经去到一个青年的 camp， 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一班的年轻人去到一个小溪的旁边，我们很真实地去实践彼此洗脚。那大家可能都想象到啦，一班年轻人洗脚，跟住然后鬼杀咁嘈，唔得噶噃。咁大家就讨论咗半个钟，咁跟住然后到最后就响一个有强权冇公理嘅情况之下，咁导致都系逼佢去洗脚啦。但系更加出奇嘅一样嘢，就系、是、当中亦都有一啲嘅导师唔得噶，我对脚唔俾得佢哋洗噶，点可以去洗脚啊？咁样。我不知道当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彼此洗脚的经历，有没有人试过帮人洗脚或者给对脚人来洗、啊、有辛不辛苦啊？感觉是怎样啊？帮人洗难顶还是给人洗难顶、啊、很多人都会讲到话，是啊，不是帮人洗难顶，而是被人洗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原来帮人洗脚的时候，或者应该是被人去洗脚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东西要去学就是不介意被人知道我对脚有多少的瑕疵。可能我对脚有一些的问题，又或者除了对鞋的时候会有一些气味，对方能不能够接受到那阵味呢？我能不能够被人看到原来我只脚有鸡眼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很担心对方洗我对脚的时候他怎样去看我。我们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才可以去释然被人去帮自己去洗脚。甚至乎到克服了的时候，就开始教导告诉人，原来我有脚趾外翻的，我有很多这些问题去担心。原来你是有香港脚的，我找过哪个医生去医我的。在这个洗脚的经历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些要去学习。耶稣叫我们彼此洗脚，我们一般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原来我们会向到弟兄姊妹去揭露一些我们生命里面收埋了的不被人知的一些事情，甚至乎我们要同弟兄姊妹去披露自己生命里面最真实的感受的时候，感觉很冒险，很血淋淋，对方会怎么看我呢？但是耶稣他亲自做了的榜样，他叫我们去彼此洗脚。我想耶稣不单止是叫我们去学习帮人去洗脚，我们也要学习不要介意去给人去服侍我们，去让人去洗我们对脚。彼此洗脚，当我们提到彼此这个字的时候，原来在约翰福音彼此出现了15次，有4次是门徒不明白的时候，不明耶稣的时候，他们彼此去对问，又或者是彼此去望一望大家。有5次就是那个一班的犹太人，他们不明白耶稣，就彼此对问，彼此的争论。但是同一个字，耶稣去用了1次，他跟门徒说要彼此洗脚，而另外4次耶稣就拿来劝勉门徒，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耶稣自己的命令。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请大家帮我读第34至35节。 耶稣命令门徒要彼此相爱。其实彼此洗脚就是正正彼此相爱在生活上的实践。如果我们刚才说到话他们每一日洗脚是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彼此相爱其实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去实践，能够去做得到。令我感动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群体的当中，我看到弟兄姊妹很努力的去实践彼此相爱。自从上次讲到讲关于儿童家庭事工的信息之后，有姊妹他们去回应，啊，我可以每个月一次我去当中同小朋友去看圣经，这件事我们都已经实践了好几个星期。崇拜之后我又见到弟兄姊妹自发的在附近那里找弟兄姊妹去分享去祷告。如果大家有去过星期五的团契的时候，我又见到有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说，不如这样，你可以去帮手煮饭的哦。我又见到有弟兄姊妹他预备了很多很丰富的食物，太合细合这样身水身汗地搬回来。我又见到食完之后弟兄姊妹帮手去洗碗去执拾。在星期二晚我们去一起查经的时候，我又见到弟兄姊妹完了之后，啊，他们会留下在这里帮手去执拾，将一些东西摆回好去办公室的里面。甚至乎弟兄姊妹家有事身体有抱恙的时候，我见到弟兄姊妹很担心，他们去分享，他们去代祷，他们为着那个受难受苦的肢体，他们很紧张。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表现。我们可以怎样具体的去实践彼此相爱呢？我最近听到有一件真人真事。有一个的妈妈，她的女儿患了一个很重的病症，患上红斑狼疮。我想作为妈妈心里面很难过，很扎心，很担心女女的状况。于是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就去到医院去陪伴这个的妈妈，去跟她聊天，去分享。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讲一下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去提醒这个妈妈，咦，会不会是你犯了罪以致令到个女有病啊？会不会是你个女太叻，你心里面骄傲，以致你个女今日就有一个咁大嘅受苦呢？哇！我听完之后好难过，我又谂呢班弟兄姊妹佢有嘅系爱心，佢去探访，但系佢哋所表达嘅嗰份嘅说话嘅时候，不单止不能够为到那个妈妈带来安慰，更加令她代入一个更加难堪的场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反面教材。我们可以很有爱心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同样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敏感，懂得怎样去爱弟兄姊妹，合宜的去爱弟兄姊妹，以致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去实践彼此相爱，不是只是一个行为上面这样去做。我们是在个质量上面，我们同样的去爱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用一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神学，我们以为帮他解决了罪的问题，这个人就能够得到释放。我们不是用一些我们自以为可以 OK 的方法，我们去帮助人家。我们实在需要求耶稣给我们有智慧和敏感，懂得去爱弟兄姊妹，也都是有愿意给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心。耶稣是自己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就是耶稣最有力的见证。到底耶稣的爱怎样去激励我们呢？刚才最开初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到耶稣那份到底的爱，就在时间上，在实质上去做出来。我们同样怎样在我们的时间上，质量上面，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去实践彼此相爱呢？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一件事，我们认识到耶稣那份的爱的时候，我们去行出来，我们有行动，就是有福了。 求神帮助我们去行，我们懂得去实践。今个礼拜五是受苦节，当晚的八点钟在窝福堂那边，在冠华园有受苦节的崇拜。在七点钟的时间，我们都会是预早回到教会，我们一同的去吃白粥。我们很担心我们吃得太开心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主耶稣去为我们去受苦，但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我们去一路去默想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去提醒、劝勉、祷告，这个同样都是实践耶稣给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份的功课。我鼓励你，你今天在崇拜以后，你约你隔离的弟兄姊妹，不如礼拜五我们一起去回崇拜，我们一起的在当中，我们去实践彼此相爱。我亦都鼓励弟兄姊妹，你在崇拜以后，我们继续我们每个星期我们有做的功课，我们去同隔离的弟兄姊妹，无论那个是你认识或者你不认识的，你可以去问他，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去代祷啊？甚至乎不只是在这一段的时间祈祷，在这个礼拜你常常的想起那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为他去祈祷，你可以去打电话去提他，又或者可以问他，咦，你烦紧的工作，烦紧的 project 怎样啊？上帝怎样去恩待你啊？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去彼此的实践，彼此的支持。